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想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分享，让主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们里面，这真是给我们何等大的荣耀的盼望，是吧？真的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今天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借着的话语让我们更多认识到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得胜的一切。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个系列就是锦囊妙计这个系列呢，我们是在就是约翰福音，通过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就是记载在14章15章14 15 16 17这几章来在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他的门徒给他们所分享的一些话，我们在这其中来领受，说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什么可以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前几次呢，如果你注意到，我们都是在讲其实内心的事情。前面比如一开始讲到说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是通过他的道将神显现给我们，让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是通过神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来相交，也讲到圣灵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的内心里头在新约的时代实际上真的已经改变了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所说的爱是怎么一回事，父怎么样已经爱了他，他怎么样已经爱我们，他这个爱呢是通过他把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来与我们分享。这一次呢是想讲另外一件事情啊。如果大家看这幅图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这里有很多人啊，我们每个人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你会发现总是要面对这些就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前面所讲的好像基本上是讲信仰，讲我们里面的生命，讲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确实每天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大多数人在每天所面临的可能最多的压力往往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是想借主耶稣所分享的也给他门徒所分享的一段话来认识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就来直接看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快结束的时候，就在第18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那首先要看到说他这里所说世人和世界这个词实际上是同一个字，英文呢基本上都翻译成 the world， 中文呢是当然是根据这个它的意思来翻的，就说是呢如果有一个世界，我们想到世界呢往往是指物质世界当然也可以把人包在里头，对吧？但往往是指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呢世界按理说不应该是来恨我们，对不对？应该是世人了。但底下呢就这一段话它其实一直都用的是同样一个词。我就觉得说当我们来想到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生命，这当然是很有盼望的，讲到圣灵来教导我们这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都是很有盼望的。但是如果想到世界的事情或者是跟人打交道的，一开始呢就有这样一个就是这么一句话，感觉并不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一句话。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世人或者世界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就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如果世界恨你们，不要有什么奇怪的，不要什么惊奇的。那这样子不就让我们跟世界处在一个非常对立的这样一个关系，好像一开始的起点呢就不是那么友好嘛，对吧？不是那么友好。我想我们在来思想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圣经里头对世界对这个 the world， 这个希腊文叫 cosmos， 对吧？对这个的一个定义吧。cosmos 这个词在英文里头基本上有就是讲的宇宙，对吧？宇宙。 所以呢，我们来看啊，有一段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些大家会很熟悉啊。中文翻译成神爱世人，但这个词呢，还是叫做 Love so loved the world， 对吧 ？The cosmos，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看这段的话的话，中文翻译成世人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对吧？因为只有人才能够信耶稣基督嘛。只有人才能够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再把另外一段经文啊，跟这耶稣所讲的这段经文结合在一起看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对世界的一个观念啊。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如果看这一段话的话啊，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世界是当罪通过亚当进入了之后产生的一个东西，叫做世界。所以呢，这一个显然不是指我们一般所说的只是物质世界而已，是吧？显然不是指的一个物质世界，因为而且底下你看没有，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底下死就临到众人。在圣经里头，死是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对吧？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也可以看出来，在圣经里的意思啊，所谓世界呢，就是罪人的一个总和吧，罪人的一个总和。那什么叫做罪人啊？什么叫做罪人？其实罪人呢，我们常常所想象罪人就是所谓犯罪的人。从圣经里头这一段话，对吧？圣经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说，世界是什么样一个概念？人本身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呢，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那在地上繁衍所产生的人，就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里面都有着上帝的生命，因着神把他的灵赐给亚当，对吧？但是当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话之后，这一个自我为中心，不但自我为中心啊，亚当当时听，就亚当夏娃他们一起听信撒旦的话里头，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要靠自己去做，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相信自己不像神，就是内心里有这么一个缺乏感，是这样的这样子的思想在他们里头产生，最后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了。换句话说呢，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世界啊，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肉体的一个肉体或者属肉体生命属血气生命的一个总和，是不是？就它的这个概念，这是这个世界。如果要是理解说哦，世界是这么一回事，再来理解说世界要来恨耶稣基督以及属他的人，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在约翰一书呢，对这个观念也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描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这里记载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同样的一个词啊 cosmos，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中文翻译成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呢，原来是 the love of the father， 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当人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再一次想，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一个世界是肉体生命的一个总和，肉体生命的总和。然后呢，人当然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人，物质世界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子，对吧？因着有物质世界，就有这个肉体生命，它有它那个特质，以自我为中心，靠自己，然后又在缺乏感当中生活，试图来填满自己，把这样子的人放在这个世界里头，今天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文化呀、艺术呀、娱乐呀，怎么样，就是从这样一个生命里头所生出来、衍生出来的东西。比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什么样最吸引人，什么样的人大家最有同感，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子的事情对最能够触动大家的心，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对大家都觉得是认可的，这一类的事情叫做世界上的事情，是吧？ 所以如果人要是喜欢这些事情，爱这些事情呢，父的爱就不在里面了。那为什么父的爱就不在里面呢？因为当人爱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跟上帝的原则是相反相违背的。人如果内心里头充满着从神那里来的爱的话，就不需要去从世界上去过这种缺乏感推动的生活，对吧？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他底下就解释了所谓世界上的事情啊，世界上事情有什么特点？他说叫做肉体的情欲。我们这情欲，我们知道圣经里讲这个词是指特别指那个缺乏感，相信自己缺乏而产生的，相信自己没有所产生的那种缺乏感。肉体的缺乏感，眼目的缺乏感，我们以前也讲过，眼目的缺乏感就是说，原来肉体的缺乏感就是本能所认识到的内心的这种空虚。那眼目的缺乏感是什么呢？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所描述的，哦，怎么样去填满人内心缺乏感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住豪宅，对吧？开豪车，哎呀，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这个就能够让人觉得活着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是用来人来满足自己内心缺乏感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也不会去想这一个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是当世界，当我们在不管是在电视上、在电影里头，或者是在电脑上看到的世界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认为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满足人心的时候，就算从来没有过的缺乏感，在这里就被这种缺乏感，别人所描述的这些东西就诱导了，叫 inspire 了，对吧？所以就有更深的一个缺乏感。然后如果在这世界上这一类的东西有所获得呢，这叫做今生的骄傲，在肉体里头靠着肉体而有的骄傲。他说所有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其中的这种缺乏感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看到这里头啊，就已经明白了，是当主耶稣在讲的时候，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这个世界，这个肉体的总和，这个肉体的总和，这个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在这里头啊，我们他其实接下来讲了好几件事情，一个是说世界对属基督之人的一个仇恨，接下来讲到属基督的人啊是不属世界的，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这个词用的不是我们常常用的那种叫 agapio，那个是个动词啊，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呢是那种叫做filio， 就喜欢跟自己性情相投的一类的，对吧？世界如果你是属世界的，世界就爱属自己的，并不是真的爱，就是一种性情相投。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you're not of the world，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中文翻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其实你看哦，这个英文翻译的 But I chose you out of the world， 我从世界外拣选了你们，是吧？我不是从世界里头拣选了你们，你看没有？ I chose you out of this world， 当然你可以理解成你们本来在世界，我们把你拣选了，把你弄出去，这也可以，对吧？这也可以，但是也可以说是从世界以外拣选了你们，对吧？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不管这具体内容或者中间的程序是怎么回事，他这里描述一件事情，属基督的人不属世界，不属世界。等会我们就要看啊，我们一个人啊，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得胜，要想在这个世界得胜，你必须从这个世界里头出来。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啊，其实你只要活在世界，不管你是在就是工作的公司工作也好，学校工作也好，在学校做学生也好，我们其实常常都面临很多的压力，你想想都是从世界来的。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你要 perform 到什么地步。当然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期待啊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呢，就有一种人不叫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那种感受。就是你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你做得很好呢，自然你就可以有机会去更好的地方。你如果去更好的地方呢，那地方对你的那个期待就更高。 然后期待就更高，还是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你今天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直下去，在这个里头所面临的压力是没完没了的。有的时候做基督徒也会这么，就是至少以前做基督徒可能很容易这么去想，哎呀，如果上帝帮助我啊，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需要面临着世界上各种各样这么多的压力啊，因为这些压力呢把我们呢弄得我们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就是真的是可能是精神压力非常大，而且呢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就把我们很多的时间也占去了。我们必须要为了这些面对这些压力去花上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说，哎呀，如果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压力，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敬畏神啊，爱神啊，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是我们时间一忙了，我们就不愿意来教会了，花更多的时间要去面临那个要面临学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都是同一个心理，同一个心理，就是说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压力太大了。但等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主耶稣在这里给的这个锦囊妙计是什么？你今天要想要很好的面对这个世界，要想在这个世界里头得胜，必须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样才能够得胜这个世界。这个观念跟什么很相似啊？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内心里头，我们。以前的这个讲道花很多很多时间都在讲什么，我们怎么样胜过那个肉体。那怎么样胜过肉体呢？你必须认识自己不是那个肉体。你什么时候认识自己还是肉体，你就不可能胜过这个肉体。所以呢，这个福音进到人心来，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首先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以至于你渐渐我们就有这么一个观念说，哦，原来那个肉体生命不是我。只有当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通过耶稣基督胜过那个肉体。而今天要讲到面对这世界上的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用的是同一个方法，他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世界。但是要说让我们不属世界啊，这个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在这世界里从小生长，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习惯都已经非常非常跟这个世界认同了。你就想，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般在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人最需要跟周围的人去认同，所以呢，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说。非常容易，你的同学当中兴什么东西啊，你也就喜欢那个什么东西，人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你也就喜欢听什么样子的歌曲。因为在这个时候人是非常需要，英文叫 fit in， 就是要跟周围的人大家来就是都能够叫什么，不能叫同流合污，叫做但啊都要跟别人融洽，而不光是一种融洽，就是要被别人所接纳。而怎么样被别人接纳呢？你不能跟别人格格不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跟世界非常 fit in 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来，他要让我们来得胜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啊。我们再来看啊，就他讲的刚才两点，一个是世界会恨他，另外一个讲到门徒是不属世界的。我们这两个都分开来看啊。我们先来看关于世人会恨基督以及属基督的人的这个事情。他底下说来看啊，看到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世人，你看没有，世人，当我们今天想到世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的是谁？首先想的是不信主的人吧，对吧？不信主的人吧。但是你要想一想，逼迫耶稣的是谁？真正逼迫耶稣的不是外邦人，罗马的那些人对耶稣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什么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只要他不要添乱就行了，对吧？那个时候真正逼迫耶稣的是谁？真正逼迫耶稣的是当时的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 所以在主耶稣这里前面所说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是我刚才说了属肉体生命的这么一个总和，但是总和里头有代表，对吧？真正来逼迫耶稣基督的是这一个世界的代表，居然这个世界的代表你看出来不是在当时的情况，不是在犹太人以外，不是在上帝的百姓以外，是在上帝大家一般所说的上帝的百姓里面的人，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他说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这个事情呢，不但是表现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自然是在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例子，就是门徒身上后来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经历的同样一件事情的一个放大而已，或者一个拓宽而已，对吧？他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差我的。所以你看嘛，你就想在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常常都在诵读圣经，他们常常都在向耶和华神祷告，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当从神那里来的可以将上帝完完全全那个本性能够彰显出来的一位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居然他们最看不惯的，他们最恨的就是这一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表面上是在亲近神，心里头不但没有亲近神，心里是什么？心里是在仇恨神，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他们以为他们在敬畏上帝，他们以为他们每星期在宣读神的话，他们以为自己在圣殿里头要去奉献等等做一切的事情，但事实上呢，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然后底下主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什么叫他们就没有罪？你知道在罪啊这件事情，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什么？不知者不为罪吧。在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这些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都是被撒旦所蒙蔽的，所以被撒旦所蒙蔽的人就是被撒旦所欺骗的人，在欺骗的状态之下所做的事情，按理说是不应该去追究的，对吧？而且换句话说，所有人被撒旦蒙蔽，是不是他们自己生来就有个选择说啊，我可以被撒旦蒙蔽，我可以不被撒旦蒙蔽，我可以去犯罪，我也可以去不犯罪？不是这么回事。罪因一人入了世界，因着亚当，所有的人都已经陷入在这种蒙蔽当中。所以呢，这就是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意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教导他们，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那主耶稣教训他们什么？是把从上帝那里的真相告诉他们。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来怎么样？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担当全人类的罪。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担当了全人类的罪，那这些人呢，就没有罪了。但是呢，主耶稣说什么？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真理告诉他们，但是呢，这个时候，而且不但有真理告诉他们，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不光是讲道理，他也通过他的见证，通过他的生命，把他是谁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彰显在他们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理由，就是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真正拒绝耶稣基督的。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宁可要一个杀人的作乱的一个犯人巴拿巴，他们也不要这么一位神。所以你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一些犹太人啊，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才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世人里头其实最凶恶的一部分，真的是最凶恶的一部分。整个这个世界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这种肉体生命的总和， 然后呢，这些肉体的特点是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用肉体这种思想的这种状态之下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本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不能够服神的律法。而且你要想，主耶稣基督要来讲的事情啊，主耶稣基督当他讲到说是天国近了，人要悔改，这个话不但是施洗约翰讲过，主耶稣基督也讲过，然后他接下来他其实向人所要讲的是什么？是要把从神那里来的恩典给人。他不是说吗，你们当中的做父母的不好，尚知将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是将更好的东西给人吗？然后他用从神这里来的这个恩典要给人，要让人放弃自己的义的时候，但偏偏就是怎么？偏偏就是这些人当中，表面上看来最有义的这些人，最有义的人，他们对这个恩典，对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是最反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这些人，他们本身是属肉体的，他们不明白属肉体的这个整个的原则是跟上帝的原则完全相反的，所以人只要活在这样一个肉体里头，其实就是恨神的。你现在想想，上帝的原则是万物都是本于他，也是归于他，所以我们人是依靠上帝，他供应我们的一切，他供应我们的一切，然后呢，当我们从上帝这里领受他丰满的生命，就可以活出他这样子的见证。但是自我为中心的人，就算想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他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是说，把上帝放在一个好像是至高无上的那样一个宝座上，但是呢，人转过来，并不需要从他那里领受，相反，人却怎么样？人要靠自己去服侍他。这个上帝其实是被放在一个其实是比较无助的一个位置，表面上好像非常非常高，对吧？表面上非常非常高，但是真正所要做事情、所要成就事情的是谁？实际上是人自己嘛。就当人说的这个敬拜，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傀儡一样放在那里，这跟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敬拜不是一样的。圣经里头的敬拜是基于上帝是这一位赐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先从他这里领受，才能够为着这些事情来感谢他、归荣耀于他。所以在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敬拜是基于在这什么？基于这个恩典之上的一个敬拜，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一个敬拜。但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并不知道。当然这件事情呢，不光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发生，在门徒身上他说也要发生。其实我想我们在座，对你对恩典你稍微有经历，你如果自己亲身投入过恩典的福音，而且你去向别人分享过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好像有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恩典的福音所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如何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人成就这样子的恩典，白白赐给人。然后呢，今天人所要做的就是放弃自己天然的一切的东西，你不需要为上帝在天然人里头啊做任何的东西，在天人里头所做的任何的东西，实际上最终来讲是从肉体来的。人只需要从上帝这里白白领受，然后从这领受的生命里头活出上帝所要我们所活的生命。按理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但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今天不去给人讲，你跟很多人可以做朋友，但是你如果今天啊，就像这里所说的，我若来没有来教训他们，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人，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可以做朋友。但是如果你真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人啊，首先的最开始跟你做不了朋友的是谁？最开始跟你做不了朋友的就是其他的基督徒，持传统信仰，而且在那个信仰之下非常热心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头，我今天爱神、侍奉神，我今天要做这个，我今天做那个，这才是有信心，这才是爱神的表现。你这种懒汉神学，你靠着你就从上帝那里领受，就从那里领受，然后一切都基于从上帝那里领受，让他来看，这是非常消极的一种生活态度，对吧？但主耶稣基督其实当时他经历的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他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的义全部都要否定掉。那这些人最不想做的是什么？就是来被这些义被别人否定，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之所以在人当中得荣耀。刚才说世界的这个总和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人是不信神的。不信神的特点呢，当然一个是不信神，但是不信神的特点也有一个，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天然的思想神圣化。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不信上帝，你在无神的 观念里头，你就是以把仁义高举。就像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社会也好，西方社会看到也好，现在这种就是所谓民主这种以仁义为主的，就是这种不信嘛。在美国现在就在过去的这个大选里头，大家看到也是这样两种好像相反的力量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对峙吧，对吧？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尊重人的意思，尊重人自由的这种选择，一切都是高举仁义。但这种呢，它的特点是它今天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能够把这个东西啊神圣化。那其实已经有些神圣化了，但就是说还没有高到那种宗教的那么一个地步。但是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宗教的特点在天人里头发展出来的宗教的特点是本身内涵还是属人的东西，还是以人为中心，还是在靠人，还是在缺乏感当中，一切都是内涵全都是属人的东西，天人的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已经怎么成功的神圣化了。所以今天当福音来传讲的时候，当他来否定天人的东西的时候，就算讲的是最好的，首先最愤慨的就是谁？就是在这里头已经把天然思想神圣化的这些人，他无法接受。然后接下来的话啊，就这些人，首先你跟这样子的基督徒，你跟他不要去谈信仰啊，不要去谈这些信仰，大家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一谈到这里，我跟你说，最好的朋友就可以变成敌人。这背后反映的不是我们人跟人的关系问题，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冲突问题。这里说不。属肉体的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天然的这些思想，是没有办法服在上帝律法之下，而且不能服，想服首先也不想服，其次想服就服的时候也服不下来，对吧？这是一种。那如果这么来讲，你会发现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今天呢向世界大家所说的是不信的世界传福音其实还更容易，因为在今天这个不信这福音里头啊，所讲的就是说神爱世人。今天你不需要为上帝做什么啊，这个不信的世界就高兴了，不需要为神的做什么，我就可以领受，对吧？不需要领受。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福音再讲仔细一点啊，你会发现不信的世界你也很没有办法跟他做朋友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福音不是一个叫做怎么叫 sloppy grace 或者什么 greasy grace 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意思说这并不是一个今天啊、哦、你今天不需要为上帝做什么但是呢它也意味着你今天如果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今天就不能够活在罪里头。那无法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你如果说我可以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啊，这个啊，上帝也爱我，今天做任何的生活 style， 上帝也爱我，这个我可以听。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能够停留在这个生活里头，能够继续领受，能够把上帝的恩典真的领受过来，对吧？再怎么要向罪里死，向着神是活的，那这个就无法听了。所以你看没有，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福音啊，是中间的一条非常窄的路。律法的人也反对，无法的人也反对。每一个东西你只要讲到深处把这个福音，当然你在这里头你都可以去讲一些东西，律法的也喜欢听，无法的人喜欢听。你如果只有给无法的人只讲说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做什么，上帝把你的罪全部都拿走了，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完全就上帝完全接纳你了，这个无法的人很爱听的，对吧？因为无法的人他最那个什么的，就是他心里头虽然是无法， 但是心里头也知道其实这是错的。没有人认为自己做的错事就是对的，良心都告诉你这是错的。但是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无法的人其实最恨律法的人，因为律法的人要去定罪他们嘛。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冲突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你们不接纳我们，你们这些，对吧？你们要来定罪我们，所以他们最恨的就是这个。所以今天呢，福音呢，如果你要想顺着人去讲福音，那你可以给无法的人讲福音，让他继续无法；给律法的人呢，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放弃我们的己，对吧？怎么样放弃我们的己，怎么样为神而活。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内容讲清楚，跟他听上去差不多的，他会觉得你所要求的跟他一样。但是当你讲到这里头的深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个福音不但跟他所说的这个律法不一样，而且跟这个律法是相反的。那对无法的人也是明白说，原来这个恩典不是让人在无法当中，是将人从罪里头带到义里头，跟他所说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而且是相反的。哇，真的，这条福音的道路是中间非常窄的啊！所以呢，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事情啊，真的对于属基督的人，尤其你要走恩典信心这条道路的人，你就会发现，你越往下走呢，你就跟这世界的道路越是格格不入的。越是格格不入。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这起码这不就是让人觉得是这走一条很孤单可怕的道路吗？我们等会要来看哦，这就是主耶稣所要说的。今天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得胜，你就不能够陷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如果陷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其实就会经历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的压力和痛苦，你反而你不能够得胜在这个世界里头。然后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就继续在讲这个思想啊，继续在讲这个思想。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所说的世人是什么？世人是什么？自然是在这里讲的对他的那个什么门徒来讲是其他的犹太人了。所以你看没有，首先对于属基督的人面临的冲突，首先不是不信的人，首先是所谓信的人。但是虽然信，他们是在宗教之下，他们是在律法之下，他们不是在福音里头。这些人他们最不能够容纳也属耶稣基督的人，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哇，侍奉神，那就说明这些是宗教之下的人吧，对吧？非宗教的人，他们也非宗教的人也会杀人，但是不会为了侍奉神来杀人的。只有在宗教之下的人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才会做这样的事。而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在宗教下的人的特点啊，他们常常在拜神，他们甚至也有人在拜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其实根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所拜的，他们所去敬拜的是他们以为的神和他们以为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这一位神和他们所认为的这个耶稣基督呢，在他们的心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今天当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把耶稣基督的特性讲出来，跟他们所讲的那个特性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到一个地步，今天去为这个缘故去杀那些人。耶稣讲过，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今天真正属耶稣基督的人，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舍自己的生命为要拯救世人的人，今天你不可以想象一个人为了爱神的缘故去杀人的。只有在宗教之下的人才会干这个事，只有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一个，不管是神还是耶稣基督，根本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位神，那位耶稣基督的人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从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真正信的是谁了，对吧？是宗教的灵。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不需要告诉他们呢？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压力怎么样，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们所有针对的是耶稣基督，其他人只不过是被耶稣基督所带坏的人嘛，是吧？在他们所看来，所以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情况，他现在他要离开地上了，他要离开地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的门徒继续来传讲耶稣基督所要传讲的那个福音，继续来见证耶稣基督所见证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矛头了。如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底下呢，耶稣基督讲了一段话，这段呢基本上是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当然约翰福音就是这几章，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在好几章里头看到耶稣基督所讲圣灵的工作。我们前面也有一次专门把这个讲了，就说在天然的这一个，对，就是对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身份啊，这一个不是人天然人能够去认识的，是要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把他的心思给了我们，我们用他的心思去想问题看问题的时候才能够认识的。底下呢，他其实还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啊。但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特别要看到说，他所讲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在世界被世界所恨，但是怎么样去得胜世界，从这个观念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然后他就底下他就讲说，圣灵啊，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句话呢，如果你去听过，这样子教导对这句话的解释，你会听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这句话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明白啊。什么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常听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圣灵来了是要定世人的罪，当他们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时候他们就悔改了，对吧？这是我以前所听到的很常见的一种解释，但我觉得在上下文里头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里头他所讲的世界，你看从这段之前到一直在讲下去，还在讲世界，主耶稣还在讲世界，所以这一个世界是一个敌对上帝的属肉体生命的总和。那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如果去看不同的英文版本，他把这个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词啊，希腊文中文翻译成自己责备自己，有很多版本翻译成 convict 就是定罪。比如说是呢，我以前做了一件错事情，但是我不觉得错，今天有一个人啊，他给我指出来指明了，我最后就被定罪了，我就知道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对吧？叫 convict。 如果你上了法庭，最后控方、检方怎么样，然后辩方最终来了以后，那个法官把你 convicted 了，对吧？或者说是控诉的那一边把你 convicted 了，最后定了你的罪，就是个词。还有一个词啊，翻译成的叫做 reprove， 就是责备的意思。所以呢，中文用了这个责备这个词 reprove 谁，指出责备谁谁谁，也就是说他的错，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用的词叫 prove， 证明，这个也是在英文各个不同的版本里头，这几个是非常常见的，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convict 这个词啊。但是你看到没有， he will convict or reprove or prove the world of sin and of righteousness and of judgment。 of 呢，我们后面先放在一边，是在这些方面，对吧？在这些方面，他首先说的这个意思说是什么？他不是说自己责备自己，而是圣灵来了要指出人这样的错，或者指出罪，这个世界不幸的世界他们这样子的这方面的错，是指这么意思啊。圣灵来了把这件事情显明出来。然后底下呢，他就来解释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他是什么？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是不是也 告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人是不信神的。所以今天能够被指证然后就信神的，其实是不属这一类的，对吧？不属这一类。这里是说前后都是讲敌对神、敌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属肉体生命的这个总和。当他说的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呢，这个我觉得用约翰福音前面的一段三章十七节啊十八节啊十七节开始吧。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什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当耶稣基督来，他担当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今天这个罪的问题就得以解决。然后接下来呢，唯一一个什么？唯一一个真正重要的或真正 matter 的、真正有关系的，只有一个罪了，就是不信神。你现在想想，当这个福音啊，今天传给人，如果福音没有传给人，我们每个人呢，有人的道德更好，有的人的道德差。有的人呢愿意为上帝多做点事情，有的人不愿意为上帝做任何的事情，没有啥区别的，本质上没有区别的。就算为上帝做，你也做，你还是要犯很多罪，你还是做的不完全，还是从属肉体的生命做出来。但今天把福音交给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福音没有让我们为上帝做什么，福音让我们白白领受神给我们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信，这个时候不接受啊！我先不说不信，因为不接受、不信背后其实不接受。这个时候唯一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喜欢自己天然的与神分离、自我为中心、靠自己荣耀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就是喜欢这个。那这个时候啊，你看没有？主耶稣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头的这个真正的最后的这个罪，就是这件事情。而且他这里说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要知道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意思，今天所有的肉体啊，上帝通过律法、通过良心，把所有的人都定了罪了。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已经定了这个罪了。那今天在这里神就是说定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个补救的方法，通过耶稣基督脱离这个定罪。但是当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就继续停留在原来已经被定的这个罪里头。所以不要说是上帝好像你今天做的再好，你不信耶稣基督还是要定你的罪。不是你做的再好，今天没有人做的好，今天已经被定罪了，耶稣基督是让我们脱离定罪的唯一的方法。所以今天当圣灵来了以后啊，圣灵来了以后就在这件事情上啊，让世人知道他们是错的。那在什么时候让圣灵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从上下文已经看出来，当神借着属基督的人把这个福音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啊？就是把这个福音讲给人听的。如果没有这个福音讲出来，那今天把这一个恩典的福音，把上帝赐福的福音，把上帝要把他的义给人的这个福音，今天人就没有听过，就不能根据这个来做反应。但是今天把这个讲清楚，而且用着神迹奇事来证实神的道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接受，那圣灵就定这个，就是说就定这个的罪，让他内心里知道他今天是硬着自己的心，他不要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他要自己黑暗的那个生命，他宁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里头，他宁可活在无法或者律法的生命里头，活在这种天然的生命里头，他不要进入耶稣基督光明当中。这叫做圣灵让人知罪。但是在这个前提是说，把恩典的福音属基督的人这么讲出来的时候，当时耶稣基督就讲这个，然后接下来他门徒还要继续讲这个。那底下说什么？为义，在义的方面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是错的。其实讲到刚才这一段，我们就已经知道，这就是恩典福音的一个特点嘛。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干什么？去代表所有的人吧， 是代表人吧，代表人到那里去。所以他在那里头呢，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大祭司吗？祭司就是代表他所代表的那一群人，对吧？按理说耶稣基督可以代表全人类，因为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为他们死了，所以他今天是以复活的这样子的生命代表所有的人。正是这个原因啊，当我们去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第三章二十二节说，神的义因中文翻译成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which is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所以在这里头 King James 至少翻译成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把这个神的义加给所有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当然有很多的圣经版本，比如 NASB 啊，甚至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都把这个 of 翻译成 in， 但 in 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就是一样的了， of 和 in 就没有大的区别。还有一个 in 是说强调我们要相信 in， 就 I have faith in 什么，对不对？我要相信什么，但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底下他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今是谁？如今是指世人，世人蒙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一个白白的称义，世人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信的人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信的人是怎么样了？是接受了这个白白的称义。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说为义去显明或者定 世人的罪，定这个不信神的这个世界的罪，就是今天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借着他的门徒把这样子的恩典的福音讲出来，而同时圣灵在做见证，告诉人你听的时候，在这里上帝把他的义白白给你，你心里知道是真的，但是你还是不要去接受。这个是不是叫做仁至义尽啊？真的仁至义尽，再没有什么神可以为我们去做的了。你要想啊，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被有天然的生命被罪所污染，没有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的上帝如果是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要求人达到他圣洁的标准，今天啊，作为一个罪人，如果恨上帝啊，都是说得过去的。就意思说，你看我生来就是这样，我达不到这个要求，你硬要我达到这个要求，然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你就定我的罪。今天不信的人啊，对宗教下的人的为什么很仇恨成恨恶？这次在美国的大选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开始越来越激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背后的思想其实就是这个。所以同性恋的人，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说他今天可以不，他可以做一个选择，他就说啊，行，我不这样了，没那么简单，这是有权势在他身上的。所以今天在宗教下的人只知道去定罪这些人，却没有力量让他们从这里头得自由的时候，反而说上帝恨恶他们的时候，那这些人为什么非常恨恶在宗教之下的人？原因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福音不一样，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把他的义白白给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人不管是恨神也好，不管是不接受什么也好，这个再没有什么借口了，再没有什么理由了，对吧？所以这种定罪呢，真的就是彻底的定罪了。原来你还有借口，我做不到，或者我有这种捆绑，今天只是向你，你要不要这一个问题，神为你都做成这个义，你要不要的问题，对吧？所以这叫为义。另外一个呢，他说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啊，从前往后都用世界这个观念来串的话，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哦，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跟他前面后面所讲的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什么叫因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受审判，世界王是谁？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了，对吧？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儿女都有一个这样血气的身体， 已经被败坏的这样的，其实不光是你要 flesh， 其实不光是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魂呐、啊，包括我们的魂，对不对？包括这个天人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被败坏了，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败坏那个词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变得完全无用，没有功效 ，completely useless。就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啊，彻底打败了撒旦。你现在想想，撒旦最有他最有能力的是什么？他最有能力的第一个就是谎言，对吧？亚当夏娃完全 perfect 的情况下，他用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呢，就让他们相信自己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这种缺乏感。那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啊，然后成就这样子的救恩，今天把神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就在我们里面，对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让他可以做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撒旦的那个谎言是不是没了？以前就让你相信你缺乏上帝的生命，现在告诉你，而且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通过圣灵今天来做见证，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他是不是就没用了？另外一个他有的那个本事是什么？就是这个律法。当你自己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神。这是用他所建议的一种方法，通过一种做法去达到他前面能够解决内心缺乏的这一个状态。他就用这两个把所有的人都骗了，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骗了。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不是靠着律法，今天是靠恩典，我接受就行了，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是吧？不需要我去做什么事情，是我接受的问题。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让撒旦在我们的身上啊，完全没有权势，可以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底下罗马书第八章这个也是所谓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这都讲的同样的意思，我们以前也讲过，在这里就不仔细讲了。总之来讲，就说今天啊，在整个世界啊，所有的人面临压力，你现在想想，归根到底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两点？一个是对自我的缺乏信心，里面生命缺乏信心，是吧？对自我的形象被破坏，做一切的事情就想要去改变自己内心对自己的就是不好的那种看法，想要用这些事情来证明我行，但在证明的过程当中又得用律法的方法，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各种各样的标准让你看到，你就算达到这一点还是达不到那一点，达不到那一点还是要被定罪。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压力是怎么来的？在世界上的压力其实就是因为撒旦的这谎言，就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国度里头最高的那个王，他怎么样统治人，就用这两个方法，内心的缺乏感以及律法的方法去解决内心的缺乏感。而这个王，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今天这个王已经被打败了，上面的这一个世界的王完全被打败了。今天如果一个人还是继续听信撒旦的话，继续过这种肉体的生活，继续去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缺乏感，而且靠着自己用做的方法想去解决这样的方式，这是不是圣灵就显出你当听见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福音的时候显不出来的，当听见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你这个是错的。如果你继续走这条路，继续跟着一个失败的王，而且这个王一直都是害你的，你所有的压力，我所有的压力都是因着刚才那两点产生的，今天如果我还要跟着他去，这是错误的，这叫显明人的罪，是吧？圣灵所做的事情。他说啊，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够领会。就是对于门徒来讲，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重生，他们里面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他们里面已经存着耶稣基督的道了，存着耶稣基督的道，但耶稣基督还没有死里复活。过后有一些事情啊，就这一些思想呢， 门徒天然的头脑怎么都没有办法明白的，耶稣基督怎么样给他们教，他们都没有办法明白的。但过后呢，圣灵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来了是要干什么？圣灵来是把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受的所领受的来告诉人。那对于重生的门徒来讲，或者对我们今天已经重生的基督徒，这什么意思？圣灵来启示的是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而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是重生的，对我们重生的来，耶稣基督怎么样？那一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就是来教导我们，我们里头已经有的这一个，已经有的这一个生命。然后他，你看他底下解释，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这不就是前面我们上次讲，父如何爱你们，爱了你们，我也如何爱了你们。我们上次讲的，父怎么样爱耶稣基督，把他所有的给了耶稣基督，把他的秘密可以说是，对不对，分享给耶稣基督，然后跟耶稣基督来一起做事情。圣灵呢，又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把这个信息来解释给我们，解释给我们。然后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我们再往下看啊，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哎，我们也不能怪门徒啊，我们现在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耶稣看出他们要问，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哦，这个没电了。然后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前面还在讲啊，就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门徒你现在怎么给他解释他都没办法听明白。你想主耶稣基督是多么好的老师，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从神那里有从神那里完全的智慧，今天有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听不懂的。这里他说什么？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里又用这个词了，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所以在他这里的描述，对吧？你们是代指谁的？就刚才那个比喻里头，刚才那个比喻里头，这个妇人是谁？妇人是不是好像门徒是这个代表一样的，是吧？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平行的这个比喻里头，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妇人，对吧？怀孕的妇人，她面临产难的时候要经历一个痛苦，但是过后经历了这个痛苦呢，她就忘了那个痛苦，然后现在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在门徒的例子，你们现在也在忧愁，对吧？也在忧愁，那你们就是个，在这个比喻里头是不是就是妇人啊？然后呢，那生出那一个人是指谁？生出那个人是谁？耶稣基督吧。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的意思说啊，耶稣基督，我们来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自然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最后要把属神的人从世界里头，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今天你也可以这么来想啊，当然这个事情整个救恩的计划是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先已经定下来的，但今天这个事情成就的过程当中啊， 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也是存在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心，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要去上十字架的。他在那里是什么？他在回应什么？他在回应所有真正属神属基督的人内心深处向神的一个呼求。就是这些人虽然在罪恶里头，虽然在肉体的生命里头，但是一直都在想怎么样，想要出去。他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想要出去，但是出不去，对吧？在这世界里头被这世界的网所压迫着，他们并不喜欢这种在肉体的辖制之下，在罪恶的辖制之下身不由己的，然后在这种状态里头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些人呢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的，我说这些属神的人的这个总和，属神的人的这个总和，然后呢今天因着这些人的，而这些人的这些可以说是他们这样子心态，他们像是这样一个就是面对这个自己所活的这个状态想要出去，这个心态又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吧。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描述的说，主耶稣死里复活好像一个里应外合的这样一个里面是有人的，怎么来讲，一方面有上帝的这个心意直接在耶稣基督身上，另外一方面也在回应着所有想要脱离肉体想要脱离罪的这样人的生命的这些人的心意，当然也是在上帝的感动之下，这些人有这样子的心意。所以呢，当他的门徒是一个代表，门徒这个时候已经跟耶稣基督原来的耶稣基督有关系了，但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还是活在肉身当中，他虽然没有犯过罪，但是他会累，他会饿，他面临极大的压力的时候甚至要死，这都是属肉体天然肉体的天然生命的一个特点。所以这时候耶稣基督也在这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只有世界了，对吧？只有世界。然后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产生了一个新人，这叫做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世界里头前后文所讲的这一个世界里头出现了一个怎么样，出现了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跟原来在地上的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他是人跟上帝这样子生命结合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产物，这个时候就融合在一起了。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灵里头他有上帝的生命，但是他倒空了一切，他作为人来讲他倒空了一切，又凭信心从上帝这里再来领受，是不是？是这样子一个。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还不是上帝跟人生命完美的一个结合，就是不能说完全的一个结合。什么时候完全结合了？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变成上帝的儿子，神说这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一件事情门徒当时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前面讲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就是来告诉门徒这么一件事情。到那日，什么那日是什么？那一日首先要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这个人要被生出来，对吧？这个人要被生在这个世界上。其次要干什么？其次圣灵要降临，把这个事情显明启示给门徒。这个时候，所以真正可以说是从五旬节时候开始，这个得到应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为什么什么也就不问我了？因为在他们身上有那圣者的恩膏，这恩膏会教导他们关于一切的事情，关于他们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在这些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他等会不是讲要得胜世界吗？胜了世界吗？是怎么样得胜的？是经过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在这世上生了一个新人，而这个新人里头不光是耶稣基督而已， 这个新人里头包括所有属神的百姓，这就叫做不属世界了。我的意思说，前面所说的不属世界，我们还有点不是很能够明白什么叫做 I chose you out of the world。 现在当我们明白耶稣所说在这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新人他看见的门徒是在这个新人里头的，这个既应验了是从世界以外选的，也应验了前面所说他们原来在世界，今天把他们选出去了，是不是啊？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吧。那个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现在想想哦，在耶稣基督前后讲到向父神祷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这是第三次了吧，都是在强调这个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比前面讲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前面讲到说啊，耶稣又讲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你们成就。这是讲主耶稣基督的话，对吧？在他们里面，在信心里头怎么样来祷告。在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到那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就知道因我的名啊，这个完全跟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前面所讲的，你们在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门徒就在那一个人里头，那个新人里头，耶稣基督这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当圣灵来把这件事情给门徒启示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自己不属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今天天人的头脑，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到那一日，你们已经在这个新人里头，已经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当你们向父求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新人里头向父神求。这个时候你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跟神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他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父神们如何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既然被包在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里头，同样的话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是因着他这个救恩我们才有的这个关系。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向父神求，他必因着基督的名，那基督的名怎么样，在覆盖着我们属基督的每一个人，是吧？所以我们是被基督所包在基督里头，一个小的基督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呢，他是在这么讲，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不知道他耶稣基督前面门徒有没有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过什么，但是呢，就算他们求过，他们以前从来不可能明白这种叫做就像这样子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觉得英文翻译的都是 in his name， 你现在还不是说是在基督里头呢，对吧？向来你们没有在基督里面奉基督的名求什么，因为你们在那之前，你们还一个是说救恩还没有成就，另外如果这个福音没有开启给他们，人没有办法明白自己在基督里，人只知道自己在天然人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祷告，如果有一种没有办法上帝垂听，不知道他有没有垂听等等原因，都出在什么？出在说我们在这个意识还在亚当里头，还在自我里头，没有在基督里头。他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神真的是啊，神想要我们喜乐，而且神想要我们喜乐满足，但是他设定的方式是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然后在基督里头去向父神求东西，是吧？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是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你们要为你们，我要为你们求父。所以到那一日，当这个世上已经生了这个人的时候， 人就可以有一个，我们就可以一个对自己一个新的看法。我们外表虽然看上去还是天然的那个人，但因着耶稣基督，我里面的这个人再不是我外边这个人可以代表的，我里面这个人是基督才能够代表的，是不是啊？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看没有，他还是在讲世界吧，前后一直在讲这么一件事情。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这叫道成肉身，但是呢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就不是原来的那同样一个耶稣回去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主耶稣在前面一开始讲，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今天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属他的这些人，包括这些门徒里面的那个人带到父面前去了。这叫做不属世界了，真的不属世界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明白这个福音，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今天虽然好像还做很多世界上的人也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说是外星人，对不对？我真的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当然这世界上啊，真的现在还有很多有时属神百姓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被耶稣基督带出去了，对吧？不知道被耶稣基督带出去了，还有的人从来就不想出去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管了。当然你并不知道哪一个是，所以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还是要把传出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世界虽然恨他们啊，但是他在这里是不是渐渐把这一个怎么样得胜这个世界的这方法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基本上就是告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在得胜世界这方面做成了什么。如果今天没有耶稣基督把我们已经带出去带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不可能得胜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里头的一切的问题我们身上也有，你就想想，如果这世界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我们怎么去帮在世界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想要去帮在这世界上的人啊，不管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或者真的你不认识的人，你想要去帮人在这世界里面临的各种各样压力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必须有一个从世界以外的答案，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然后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哎，我前面还没读是吧？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哎，显然还是没有真正明白吧。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切事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为什么在世上有苦难？因为属耶稣基督的人今天肉身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今天还要承受这个世界对什么？世界对基督的一个抵挡。他不是在讲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你们真的，我们是还活在肉体里头，我们如果在活在肉体里受苦难，是因为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是不是？没有明白他所讲的。但他在这里讲的前后主要讲的还是被逼迫的问题，是不是？被逼迫的问题。啊，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当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胜世界的？他在那胜世界最主要的是不是通过他的死里复活呀？他最主要，他前面的当然也胜了世界，是怎么样胜了世界？世界的人都陷在这种缺乏感里头，然后陷在律法的这种观念之下。耶稣基督在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靠自己，他虽然的确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但没有一个律法他是靠自己去遵行的吧？他是凭信心去遵行的，他是把神的生命领受这样子去遵行的。然后他也没有听信任何撒旦的一句谎言， 所以呢，在这上面他已经得胜了，但这个得胜是他个人的得胜。他什么时候这个个人的得胜变成所有属基督的得胜世界了？就是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可以说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想脱离肉体的人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想出来。当耶稣看见你想脱离这个世界了，真的，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是所有这些属基督的人。真的，创立世界以先，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就知道这有一些人将来要陷在肉体里头，他知道人会失败，知道有人陷在肉体里头，陷到撒旦里头，但他也知道其中有些人就是不想停留在那样子光景里头，这些人是属神的。当耶稣基督他听见了他这些属神的人的这些内心的感受，所以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了。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你看没有，他不但要让我们对自我啊里面的这个生命跟肉体要分开，还要把我们这个人整个跟属肉体的这个世界分开。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因为人在这世界上总有一种想，就是要 fit in 嘛，要 fit in。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不要跟这个世界 fit in。你如果要跟这个世界这种 fit in 啊，就想让世界里头的他们有缺乏感，你也有很强的缺乏感，他怎么样，你也怎么，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要去用什么的方法。你就跟他一样陷在这个世界的捆绑里头。如果你要想得胜世界，你要知道自己是不属世界的，自己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世界。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所有的世界都陷在这种撒旦的这种压力造成的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却可以在基督里头过一个真的喜乐得胜的这样子生命的时候，这在其中好像才像叫做明光照耀一样，是不是？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我们好像永远都不能够穷尽你在这里所成就的救恩的内容。我们每一次我们都有所认识，我们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还有更多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圣灵持续不断地在教导我们，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